各位长生之路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的单元，跟您谈谈教会在19世纪的内部生活。整个圣教会在19世纪的下半期，神职界不但在量的方面增加了，而且在职的方面也做了显著的提升，因此使得教友们的精神生活在宗教的层次上也有了显著的提升。今天我愿意在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位富有圣德，因而能够享有圣人品位的本堂神父，圣维亚纳神父。他是所有本堂神父的模范。这位模范本堂神父的全名应该是若望·玛利亚·维亚纳。他原是法国里昂教区一位热心农人的儿子，他一直跟父亲一起在田里工作，直到20岁。他是在革命期间长大的，童年时代曾经当过被囚禁在密室里的神父举行弥撒时的辅祭。他为人虔敬热心，但是他后来的光芒万丈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或显赫的地位或成就，而是因为他的资质笨鲁迟钝，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及格通过了拉丁文和神学的最起码的考试。但是他却有比学问和书本更有价值的特殊恩宠，那就是他拥有一份非常健康的思想和意识，而且判断力特别的准确。他更具备了谦逊和不平凡的圣德和修养。当时参加过他所举行的弥撒的人都这么说，只要一看到是他主持弥撒，就足以使你相信那些超性的事例。当他被主教派往雅尔斯担任本堂神父的时候，雅尔斯仅仅是一个人口只有370人的小小农村，教友们也都十分的冷淡，上酒馆的比上教堂的人还多。维也纳神父天天跟这群对宗教冷漠但是却喜好花天酒地的教友们的恶习艰苦奋斗。经过了好多年，农村逐渐的改变了，这全靠他讲解和说教的功效。这不但是因为他言辞能够深入人心，尤其是他的表达，他那贫苦的生活以及他那几乎难以使人相信的刻苦，更是有力的身教。他每天所吃的只是几片剩的面包和两三个星期才煮一次的马铃薯，他总是吃剩的冷的。此外他还经常打苦边做补赎，他越是严以待己，对待别人就越是宽厚善良。从此以后他的名声越传越远，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邻近的堂区请他讲道理听告解，不久之后就有许多人自动地到穷乡僻壤的雅尔斯来，为的是拜访这位活圣人，并且听他讲道理，向他讨教，向他办告解。大家都知道他的学问虽然不高，天主却赏赐给他特殊的光照。他有石头人心秘密的特恩，能够揭露人的良心，无数的罪人来到他那儿便同天主和好了，心灵困惑不安的人获得了安宁，也有不少对自己的圣召迟疑不决的人获得了光明和勇气，还有许多本来没有信仰只是因着好奇心的驱使跑来观望看热闹的人，惊奇自己内心的秘密被维亚纳神父识破而皈依天主了。当时到雅尔斯小农村的交通很不方便，可是从法国以及欧洲各地，甚至于遥远的美洲，不分贫富贵贱，社会各阶层的人，普通的人，在高位的人，学问高深的人，神父、主教，天天有人赶往雅尔斯拜访维亚纳神父。30年之久都未曾间断过，平均达到每年8万人。维亚纳神父丝毫没有求取功名的心，他只是为了拯救人灵，甘心承担了繁重的后果。他每天16到18小时坐在神工架里听人的告解，冬天冷得发抖，夏天闷得要死， 只有在每天清晨五点做弥撒和十一点讲道理的时候才走出神工架，下午又坐进了神工架，一直要听到夜深之后才去睡一会儿。这种累死人的工作，他一直做到73岁去世的时候才结束。1922年闭月十一世登基之后不久，就将这位以身作则的维亚纳本堂神父的模范列入了圣人的行列，成为本堂神门的主保，受到了全世界教友的钦崇，历久而不衰。接下来我们来谈谈19世纪修会的复兴和新兴修会的创立。在19世纪，教会生活最显著的生活应该是精神生活的进步了。从这方面来说，就只有13世纪托钵修会，也称墓园修会的时代，可以和19世纪相比。而且19世纪的每一事物规模都比较大，而且还跟教会的普遍成长相称。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启蒙时代的反宗教思潮以及教会财产的没收，都使教会遭受到无穷的灾患。受害的不仅只是在18世纪末叶被正式解散的耶稣会，所有其他的修会也都可以说必须要重新开始。有些修会在19世纪中叶会士的人数就已经恢复了往年的情况，但是也有些修会因为受到灾患过于深重，虽然惨淡经营，但仍然未能够恢复旧日的规模。像是加布浅修会，在1782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有会士26800多人，到了1853年的时候锐减剩下11000多人，而到了19世纪末1888年的统计就只有7500人了。许多修会的复兴要比教区神之界还更值得人注意。自从18世纪以来，修会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成为众矢之的。一定都还记得耶稣会的被取消解散，就是这场革命斗争当中最为惨烈痛苦的事件。其他的修会当然也吃了不少的苦。奥地利国王若瑟二世就是在奥地利境内一下子取消了600座修院。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东征西讨的期间，又把所剩无几的修院全部没收消灭，以至于在天主教的欧洲修会几乎完全绝迹，即使有也不能够公开活动了。局势稍微平安，情势刚刚好转一些，修会复兴的工作就呈现了教会有史以来少有的现象。1804年教宗闭月六世解除对耶稣会的禁令之后，到1850年间会士就已经超过了6000人。19世纪的末期人数又翻了一番，达到12000多人。本笃会虽然没有遭到像耶稣会那样被解散的命运，但是在暴风雨中，本笃会所立的修会也所剩无几。在18世纪下半期几乎全部被扫荡的本笃会，到了19世纪中期，有一位了不起的本笃会神父，名叫盖朗日神父。他在法国复兴了本笃会，其中最有名的本笃会修院是索莱斯墓修院。这座修院后来就成了复兴教礼仪和俄我略圣乐的中心。19世纪中期的时候，本笃会修士的人数是1500多人，到了19世纪末年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了5200多人。他们的修道院分布在全世界，虽然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规模，然而本笃会对教会的贡献是足足可以与该会会史上最光华绚烂的时代相提并论的。 19世纪中叶的方济会，实修会中会士人数最多的，大概在13000到14000之间。到了20世纪中，会士的人数差不多增加了2倍。在1897年的时候，方济会的各个支派合而为一，有了统一的行政体系和同一本会规。这次的联合可以说是一大成功。除了这些著名的大修会之外，道明会也在拉高尔代的领导下重新振兴了起来。会士的人数到19世纪中期的时候也增加了2倍。除此之外，其他的几个著名的大修会也都在19世纪时复兴起来。而真正代表19世纪修会兴盛的，要算是许多新创立的修会。这些新型的修会风起云涌，犹如雨后春笋，而且也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几乎每年都有一种或两种新的男修会或女修会产生，而且发展迅速。从180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到底创立了多少修会，几乎无法统计。就拿法国来说吧，这100年间就产生了100多种的男修会，300多种的女修会。其他的像在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爱尔兰、加拿大、瑞士等国，修会发展的情形也都大致相同，只是不像法国那样的普遍罢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流行着一个笑话，说虽然天主无所不知，但是连天主也弄不清楚有多少女修会，更不知道每个女修会所穿的不同形式的会衣了。男修会中像是无染原罪奉献会、白衣传教司铎会、圣心传教会、圣言会、救主会、赎主会、慈幼会等都快速发展。而慈幼会的成长是最为惊人，它在1859年由若望·包斯高在意大利创立的。到1907年的时候，会士已经有4100多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女修会的情况。19世纪女修会的成长与增加尤其令人感到惊奇。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女修会的世纪。1845年乌苏拉修女会有3000修女，到后来增加到了13000人。圣母网建会的修女也从3000增加到了8000。仁爱会在1877年有20000修女，如今已经有60000人。在19世纪的时候，各地都有新的女修会创立，修女会数之多已经是不可胜数。像是1800年创会的善牧修女会，有修女11000多人。玛利亚方济传教会创立于1877年，到1933年的时候已经有修女6500多人。在日耳曼地区也产生了许多新兴的修会，也都发展快速。也有许多日耳曼的女修会是在北美洲奠下了基础。美国修女的圣召非常的多，到20世纪中期，修女的人数大约在150000人以上。19世纪开始，追随圣召的人数不断的在提高，到20世纪的前30年，全世界修女的人数增加了2倍。我们可以从圣召人数的惊人成长来证明外在的成长，常常是内在力量的标记。圣召的人数不也就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在精神生活的准确指标？从这一点上看来，法国、德国是19世纪的开路者，比利时与荷兰也参加了这个阵容。目前美国与西班牙在圣召上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些新兴的修会与中古以来所创立的修会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很少是度末观式的隐修生活，而绝大多数是献身于各种传教活动。有些专门是到外教地区去宣传福音而设立的，比方说 巴黎外方传教会、白冷外方传教会。但是大多数是在以奉教的国家，也在传教区工作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新趋势，造成了不少人精神和肉体上的灾害和痛苦，像是无知、贫穷、疾病和儿童及老人的被遗弃。针对这些问题，许多新型的修会出现了。连教会的敌对者对这些为了爱耶稣基督而放弃世俗、献身于一种忠诚的生活，也都感到惊奇而加以称赞。在这些打破传统的新型修会当中，我在这里只提几个分布最广、最为我们中国所熟识的修会，给大家作为参考。在法国创立的有无染原罪圣母会，他们的会士散布在澳洲、西兰，向北直达北极。在非洲有白衣传教会的神父，在比利时创建的有圣母圣心会，在荷兰创立的有德国籍的圣言会，在意大利创会的有慈幼会和救世主会。此外还有专门献身于教育青年的圣母小昆仲会、卫道会。至于在这段时间内所创立的女修会，那可就多了。针对当时社会上的需要，并且为了救助贫病，真的是应有尽有。不过很遗憾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没有办法在这儿再为您列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不过我会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举例说明，所以非常希望您在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能够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降福您，再见。